弟兄姐妹们平安。我想很多的弟兄姐妹，我们当然是第一次见，有一些我们见过多少次了。你们知道吗？山东的烟台是我的老家，所以昨天跟今天我已经哭了好几场了。昨天去看舅舅跟阿姨，想起在天家的爸爸妈妈，看到许多的弟兄姐妹身上好像有着我父母的身影，所以心中特别激动。我很感谢主把我再带到这里来，让我不只见到我属灵里面的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也见到我肉身的一些亲戚。所以今天呢，是志雄昨天才告诉我今天下午要我分享，因为他知道如果他早跟我说，我就不跟他来了。我刚才还在跟他讲说，下次看来还是你自己走吧。但是呢，我想神也给我一点心里面的话，我们实在是在主的爱里面成为一家人，因着耶稣我们成为一家人。讲道那是我家老爷的事儿 ，OK， 他有恩赐，他有领受。我呢，不敢讲道，也没资格讲道，但是却愿意在神的家里面，跟弟兄姐妹有点家里面亲人的这种交通。所以呢，说的不妥、不当、不得体的，但愿在主里多多的包容。那么我相信我们在座的都是对圣经非常非常熟悉的，所以我们就不多读了。我想在我自己的婚姻将近35年的经历里面，还有这将近30年在教会里面陪许多的姊妹，甚至这几年陪许多的大的孩子，在婚姻家庭中许多的学习，那我今天愿意在弟兄姐妹面前有点交通。首先我觉得在今天这个时代，是圣经里面清清楚楚说到是末了的时代。末了的时代是一个什么时代呢？是一个黑暗的时代，是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。所以你出去看一看这个邪恶跟淫乱的那个发展的进步的趋势啊，那好像比什么都进步，那开放到一个地步啊，我们都觉得怎么这么厉害啊，怎么这么可怕。这就是末末了的时代，是一个邪恶黑暗淫乱的时代。但是在这样子的一个时代里面，感谢赞美主，主救了我们，他把我们从罪恶的权势当中拯救出来了，把我们牵到爱子光明的国度里面，因着他让我们移民了，因着他让我们搬家了，因着他让我们不住在这个世界里面了。我们虽然人还在这个世界里面，但是我们非常清楚的知道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，我们是天上的国民，我们是神家中的儿女，我们是他草场上的羊。如今我们的生命与主耶稣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，坐在天上。所以如果我们今天在地上还是以地上的角度、地上的眼光来看待所有事情的话，我跟你讲，你早早就气死了，你就冤死了，你就怨死了，因为没法过日子啊。你说说看，如果你有一个这么能干、出色、英俊、潇洒的丈夫，你每天吓都吓死了，你都别活了。我常常开刘志雄的玩笑啊，他有的时候啊，西装笔挺的，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的，站在讲台上蛮有神的荣耀的时候，我在下面都看傻了。那你要想着做文章的话，你还有日子过啊？你每天都不敢让他出门啊。然后我在那边一大群的孩子围着我，然后很多的姊妹都跟我好得不得了，就刘志荣常常说要约你吃个饭，我都还得排队等着呢，还得等好久才能请你吃个午饭呢。我说那当然了， 我也是很有魅力的人呢、啊。所以他常常说，哇，你让我很没有安全感呢、啊。今天在这个时代，夫妻最基本的信任，其实你会发觉说，如果不在主里面，我们都知道哪里来呀、啊？你怎么信任呢、啊？但是在神的恩典中，神真的让我们不一样了。所以今天我想到的就是说，如果我们真知道我们是属神的儿女，我们不属于地上，所以我们只要信，我们不要怕，在爱里把一切的惧怕都除掉了。你敢不敢拍着胸脯对自己，对你家老爷，对你的儿女说，我只要活着一天，我好好的爱主，我绝对遵照主的吩咐，不离不弃，不怨不悔，一直的帮助这个男人，一直的照顾儿女，一直的建立家室，直到见主的面。如果今天我敢不敢对我老公讲说，你不要我不是我的损失，是你的损失，你不要我，我今天会哭，十年以后你会哭死。你敢不敢说？你为什么敢这么说？因为你知道自己在主里，你知道你自己要变成什么样的女人，否则的话，今天做女人何等难为呀、啊！我常常开玩笑说，以前的男人呢、啊，要被拐要被骗，那都还是暗地里的事啊，今天全部明目张胆了、啊。我常常开玩笑说，以前看那些小说啊，那些什么狐狸精啊，那些什么什么什么外女淫妇啊，那都是在黑暗里啊，等着月亮出来了才半门半眼的拖拖拉拉的。今天他去理发，哎，也有诱惑；他去吃饭，也有诱惑。他去哪儿都有诱惑，他甚至连去聚会都有诱惑。你说男人多可怜呐、啊！我很同情他们的。我可不可以有杯水啊？谢谢。咱们是家人，所以讲的比较露骨点啊。所以，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我们必须知道神对我们的旨意是什么，我们必须知道我们是谁。我们如果没有在主里面找到自己啊，你在世界上你找不到自己的，你找不到自己的。今天这个人跟你说一套，明天那个人跟你说一套，不得了了。尤其今天的女人啊，要听世界上的话，那都造反有理，那都无法无天了。但这不是神的心意啊。所以我们必须在主里面找到自己，我们必须知道说，主啊，你这么爱我，你爱我爱到一个地步啊，你把我从罪恶的权势拯救出来，你让我做你的公主，何等尊贵呀、啊，我何等高贵呀、啊！我站起来的时候，我都是顶着腰杆的。你要知道我老爸是谁呀、啊？你要有这个气势啊！当然了，我在我家老爷面前是小女人，可是我在神面前，我可是神的女儿啊，我可是公主，我可知道神有多爱我啊。亲爱的姐妹们，你知不知道神有多爱你啊？你知不知道神对你多好？你知不知道你在神的心里面是什么呀？姊妹，你一定要知道的。今天你在别人的眼光里面去认识自己，你都认识错了，你一定要从神的眼光里面去认识自己啊。那主看我们为宝为尊呢、啊、主爱我们爱到是他用命把我们买赎回来的，主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，他是把他自己舍给我们的，主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，他是把天上地下所有的福分都赐给我们了。你知不知道你是公主王子啊？你如果知道的话，你就会自重。今天多少女人不自重，因为她不知道是谁。 美国多少的女孩子因为不自重，她随便就可以让男人玩。但是一个女人如果她自重，她知道她自己是谁，她就不会被骗，不会被欺负。兄弟一定要在主里面说，主啊，让我知道我是谁，让我知道你有多爱我，而且你爱我爱的那个地步啊，你真的没有留下一样好处不给我，而且呢，你对我的生命中有一个特别的旨意跟计划。你想想看，神花了重价宝血把我买赎回来，他不是买完了我们以后就把我们放在那儿了，他在我们身上有一个何等美妙、何等伟大的一个计划、一个旨意。我们要知道，今天我们是从粪堆中被主抬举起来，他要让我们与王子同坐，将来还要一起与他在宇宙中掌权。而这一生一世就是在我们让我们在地上受这些磨练、受这些锻炼、受这些建造，让我们将来可以与他一同作王。所以我们在地上的日子不是吃喝玩乐等死啊，那跟畜类一样啊，我们是人啊，而且我们是神的儿女啊。神对我们的旨意，不管我们怎么样，一旦他得着我们，他永不放弃。你其实回想，从信主到今天，不论你怎么做，神的慈神爱所都没有离开过你。只是有的人听话顺服信靠倚靠神，他就一路平顺；有的人他要用脚去踢刺，他就生命中有许多的难处。所以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绝对不会因着我们而改变，他爱我们爱到底，救我们救到底，一生一世在我们的生命中有一个计划。如果我们知道说，主啊，原来我是你的儿女，然后你救了我以后，你没有马上把我带到天上去，你让我留在地上。留在地上就是要让我们受建造，被神磨练，被神锻炼，好让我们能够成为神的样式。他不会放弃的。今天我们都有儿有女的人就知道，多少的父母他只要有能力，他就是要把孩子送到最好的学校、最好的国家，让他受最好的建造，希望他将来能够成才，能够好。今天神对我们也是一样，留我们在地上有一个很美好、很美好的旨意。神的爱何等的伟大，他的爱是无条件的，他完完全全的接纳我们，不管我们身份、地位、长相、性别，不管什么，他都爱我们，爱到这个地步是完全的，没有任何的条件的接纳我们。所以我们常常说，神的爱好宝贵哦，神的爱是这么样的无条件的爱。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神的爱绝对不只停留在无条件呢。今天中国大陆很多父母的爱对着孩子也是无条件，可是那个爱没有原则、没有计划、没有旨意、没有目的，把孩子惯得完全的是离谱了。所以神的爱不是这样子的，神的爱绝对超越无条件，因为神的爱是没有条件的接纳，他却胜过那个无条件对我们的爱有一个目的。你如果知道说神的爱对我们有目的，而且他不放弃，那么你在地上你就知道，你不论任何情况，你不会拍拍自己的肩膀对自己说，哎呀，辛苦了一辈子，该好好休息休息，该好好这个退休退休了吧。最近很多人都问我，你退休了没有啊？我说基督徒没有退休之日，基督徒神给我们预备的天家让我们去享受永永远远，哪要在地上享受啊。地上是我们被神建造的时候，我们那边多少的人到了五六十岁的时候拍拍自己的肩膀说，哎呀，我辛苦了一辈子了，现在房子也有了，儿女也长大了，熬夜熬过来了，现在正是该享受的时候。当你一有这个意念的时候，你的脚就开始滑跌。多少人就是有这个意念，他就整个被世界掳去，连基督徒都是。基 督徒哪一天对自己说，哎呀，我服侍这么辛苦了，我该退休退休了吧，也稍微喘喘气儿，休息休息吧，那就是你滑脚受试探受凶恶的日子。神不是的，神一生在地上给我们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旨意，有一个目的的。诗篇上说，到我年老发白齿摇的时候，我都还有一个使命啊，要把神的作为，要把神的心意指示后代啊。我说这么多年啊，我就在最近我就在想说，神啊，你真奇妙啊。我以前最早到美国的时候，我都是照顾硕士生博士生，后来我就是陪姊妹照顾姊妹，然后后来呢，神又带一些大学生在我周围，最近啊，这今年神带了好多的高中生到我的身边来。我说神啊，我怎么越老你越要让我服侍那越小的啊、哦、我说神，难怪我不老啊。越服侍小的，你就心就要跟他们一起去跳跃嘛。我就说神啊，哎，我都好像应该进入那个我们的那个松柏团契啊，那就是老年人团契了，我怎么还跟着这些小伙子蹦啊跳啊，跟他们生气啊，然后啊这个跟他们一起混呢、啊、啊，我觉得神真有意思，神的安排真好玩。所以我常常跟志勇讲说，你要叫你自己老太爷你去叫吧，千万别叫我老太婆，我说我可不是啊。我深深的知道，神啊，在我去见你之前，让我发白齿摇的时候，还有一个新的使命，要把你的作为指示下一代。所以如果我们知道说，主啊，你的爱是有目的的时候，我们体贴到神的心意的时候，你过每一天呢、啊，都觉得每一天都赚到了，可以用着这一天好好为主而活，用着这一天来经历神的恩典，来尝主那尝过高深的爱，这些东西都要时间的。而用着这些年日，你在主面前的建造更大的时候，你让基督成型在你里面的身量就越大的时候，你的福分就越大。那么当我们知道神的旨意的时候，我们就要来问问说，神，你要我做什么？儿女长大了最希望的就是知道神父亲的心意，然后替父亲照管他的产业跟事业。儿女长大了能够承接父亲的心愿心志，这个父亲得的安慰有何等大。神既然这样子的恩待带领了我们，那么我们就要知道说，神，你在我们生命中的心意是什么。这个时候我们在主面前一个奉献的心智就非常重要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如果你没有奉献的心智，你对神所说的话就不会当作圣旨命令一样全心全力的去遵行。如果你没有奉献的心智，这本圣经对你永远是一个参考，一遇到难处，你就像路德记里面的那一家人一样，就离开了，就离开神要你在的地方，就出去了。等到转了一圈，受了那么多的苦，受了那么多的罪，到最后才知道，唯有神在的地方才是乐土，唯有神在的地方才是丰富之地。可是那个时候，你会发觉你生命中损失了一些东西。所以当我们有奉献的心智，知道说，神，你这么爱我，你爱我爱到都能够为我舍弃这一切，你的爱激励我，我愿意把自己奉献给你，一生为你而活的时候，我们才有可能把神的祝福落实在我们的生命中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第一个先决条件，如果你不是奉献的人，如果你没有感受到神的爱，你没有被神的爱所充满，你在家庭里面的关系要达到一个神所命定的福，你就很难。 因为你会任意而为，你会按照你自己的心意去做。可是如果你是奉献给神的人，而且你是一个天天都被神的爱所充满的人，你会发觉在夫妻之间，在家庭中，很多的关系都会处得很好。我们在那边，我有带领一个姐妹的聚会，这个姐妹的聚会大概已经有25年了。你看一个姐妹聚会哦，可以25年都没断过。当年我带着这些姐妹们，都是像我的妹妹一样，小我个7、8岁、8、9岁。那时候他们就说：“王姐啊，你要带我们呐、到美国，无亲无故啊！我告诉你啊，连洗个米都不会啊！因为这些人呢、只会念书，除了念书以外，妈妈就跟他说：啥都别干，好好读书就好了。将来出国拿个博士回来，爸妈就心满意足了。所以什么事都不会做，只会读书。所以到了美国呢，有时候啊，真的打电话来问说：王姐啊，这苦瓜要不要削皮呀、这米要不要洗呀、真的啥都不会啊。然后呢，不像你们这里啊，好方便、出去买就行了。我们买棵葱还要开车开5分钟啊，要吃啥都得自己搞啊。最苦命的女人就是住在美国的女人呢、你们如果要去美国啊，自己心里先掂量掂量，美国不是天堂啊。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就说：王姐啊，你来陪陪我们，教教我们。我们就这样成立了一个姐妹会。刚开始聚会啊，第一次啊，每一个人都哭得像个泪人一样啊。夫妻之间好小的事吵起架来，关着门没人劝架，也没人开导，小事变大事啊，那简直就不得了，天都塌了。也不敢告诉爸爸妈妈，那时候岳阳电话好贵啊，哪像现在啊。所以我们就这样开始了一个聚会。我说这连女人都不会做，更别说会做妻子，更别说会做妈了，那真的是一团乱呐、啥都不会啊，只会念书啊。那个时候书都派不上用场啊，书里面没教你啊，这个数学怎么喂奶啊，对不对？哎呀，真可怜呐、所以我那时候就陪着他们，陪着他们。然后这个聚会一开始到现在，你看25年没停了。现在我带着姐妹啊，都比我儿子女儿都还小啊，所以他们说我这样子带了2、3代下来了，感谢赞美主啊。那我们每次礼拜三聚会，居然会回去以后，哎呀，每个人都改头换面了，所以那些弟兄都开心得不得了啊！就说礼拜三的晚上，我家的姊妹呀、那就是可爱的都不得了了，温柔的都不得了了，但是只能维持3天。所以等到暑假的时候，我们要停这个聚会的时候，刚开始我们这个聚会弟兄都不同意啊，姐妹聚会，七家婆不是八大姨，七大那个七大姑八大姨的，你们在一起不是玩弄些是非饶些舌，还能干出什么好事来啊？都不支持啊。后来发觉哇，一个一个母老虎都变成小绵羊了。哈哈，他们可受惠了，所以每次暑假要停的时候，都来跟我讲说：“王姐啊，可千万不能停啊！这一停啊，这时间太长啊，这个不行啊。”那我们那时候聚会的时候，真的我们在一起沐浴在主的恩典中跟爱的时候，我告诉你，那心中的冤跟怨呢，都一扫而空了，哪有忍不下的气啊？吵来吵去不就那口气吗？对不对？你说说看，夫妻吵架有些什么事？我常常去帮助人家夫妻吵架，对不对？公说公有理，婆说婆有理，清官难断家务事。有一次我跟个姐妹讲，我说你争什么争嘛，我们早年结婚连姓都改了，我本姓王啊，我叫王爱军啊，嫁给刘志雄以后，我的护照上是刘王爱军啊。我姓都改了，我说你还争什么争，吵什么吵，你连姓都给了他了，人都给了他，你还吵什么？那个姊妹一直哭一直哭，抬头望望我说：王姐，我总还得争那口气吧。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心中有爱跟心中没有爱非常的不一样。牙齿跟舌头还会打架，夫妻天天在一起，哪有不吵架不闹别扭的。但是问题是，你的爱从哪里来啊？你的爱从哪里来啊？亲爱的姐妹，以前我觉得我的爱当然就从刘志雄你来了，当年父母全部反对，亲戚朋友全部反对，我就为着这个爱情的万岁下嫁于你，那不一生一世就指望你给我幸福，给我快乐，给我满足吗？给我爱吗？那后来嫁过去发给你还没我爸爱我，那不天天吵，我可是我爸的掌上明珠啊，怎么到你手里以后放在家里当放心牌，你就云游四海到处都出去，晚上也不回来，然后还要我等门，也不管我这个饿着没病着没，对不对？这越想就越冤，越想就越怨呐，对不对？比来比去你都比不上我老爸。所以你会发觉说，那个时候你就想说，我所有的快乐，所有的满足，所有的爱都是应该从这个男人给我，我托付于你，付托终身，你要替我负一辈子的责任。所以呢，我怎么看你都不行，因为呢都不能满足我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我那时候看志雄是横着看竖着看哪里都可以挑出毛病来，他在聚会我比他还紧张，他出门头发衣服什么我通通都要管，然后回家以后绝对从头到脚批评。为什么？我觉得我这是好意啊。OK， 我不好好的跟你劝导，谁能跟你说呢？对不对？尤其从小没妈，没人管，对不对？也孩子一个，那我不管谁管呢？那神又要我要帮助丈夫，哎呀，这个天命难违啊！神的圣命，我绝对要尽心尽力的好好的帮助你。所以刘志雄常常跟我说，你比我妈还凶啊。所以那时候的关系就搞得乱七八糟，复杂的不得了，然后冤的不得了。我说这个男人怎么这么不成才不成器啊，这个男人怎么这么难弄？哎，男人很奇怪哦，男人天底下的丈夫最不听的话就是太太的话，奇怪了，他听情人的话，同样是女人哦，他听情人的话，他听情妇的话，他就不听太太的话。你们有没有发觉？很有意思哎！你做他的情人，做他女朋友的时候，你要他干啥，他干啥。一旦坐上太太的宝座，权力尽失啊！你叫他干啥，哎，他就扭着给你干。就发觉说，哎呀，怎么会关系搞到这个样子，出不来呀、啊、你们看过牵手一次情就知道，我那时候想自杀想离婚呢、啊、痛苦不堪呢、啊、他也委屈我也委屈，他说你这个娘们怎么这么难搞啊。我不赌不抽烟不打牌不交际不应酬，全部的薪水上缴给你，这么好的男人你每天哭每天怨，你怨啥你哭啥？我说你就不爱我，我就没有觉得你爱我，就这么回事儿，你就没有我爸爸爱我。气得他说，你又不是嫁给你爸爸，你是嫁给我哎。那时候就搞得一塌糊涂。所以亲爱的姐妹，后来感谢主啊，主让我知道原来我们的爱情不是从这个男人来的，原来这个男人也负不了我们一生的责任呢、啊。你看看那个小男人就跟我们差不多高矮也差不多反瘦，他哪能负你一生一世的幸福快乐满足的责任呢、啊？他哪担得起，压都压死他了。难怪美国很流行啊，要结婚的时候男人跑了很多呀，在美国很多时候要结婚的时候男人不敢了、啊、想一想这个责任太大了，他不敢负起这个责任呢、啊、他就临时退婚了、啊、一大堆啊。所以很多男人你跟他交朋友他跟你玩得很开心，你一旦跟他讲你什么时候娶我，他赶快就跟你拜拜了，他不敢负这个责任呢、啊、因为他 他付不起呀、啊。以前的男人比较傻，自己以为哇好棒，所以就敢娶回门来，负他一辈子的责任。然后后来才发觉，哇，这个娘们不好搞啊。后来我才发觉，不是他错了，是我错了，因为我不认识圣经，因为我不了解圣经。神从来没有叫我们让我们的满足、喜乐、平安、快乐从一个人而来，神叫我们从一个从神而来。创世纪那里说得很清楚，神开始的时候是造亚当，神造了亚当了以后，他看他独居不好，所以神要造一个伴侣配偶帮助他，所以神造了夏娃。先造的是亚当，后造的是夏娃。在神的创造里面，创造到最高峰的是最好的，越到后来越高等，所以神的最后一个杰作就是夏娃。所以没得话说了 OK 咱们就不说那么明了啊，就知道神的创造的最后的杰作就是女人。那这个女人来到世界上的时候，她没有先见她的男人啊，她没有先见她的男人啊，她是先见神啊。亲爱的姐妹，你一定要抓住这个啊，否则的话你一辈子的眼泪还哭不完的。神造了这个女人以后，让这个女人来到这个世界上，第一个见的是神的自己。所以我相信神那个时候一定跟这个女人说，我造你的目的是为了男人，我造你的心意是我要让你帮助这个男人管理、治理、看守整个我所造的一切。他一定是跟夏娃讲明了以后，然后你记不记得是神把夏娃牵到那人的面前，对不对？亲爱的姐妹，你想想，我不知道这边的结婚的风俗啊，我们那边结婚的风俗啊，都是新郎官伴郎站在前面，对不对？新娘是站在这个红地毯，有的时候是白毯子、白地毯的那一端，然后是爸爸亲自挽着这个女孩子的手，然后当当当当，当然每一个结婚的序曲不一样，是爸爸从地毯的那一端一步一步一步把女儿牵到前面，亲手交给那个男人的。这幅图画就是创世纪第二章的那个图画，是天父把他的心爱的女儿牵着领到那人跟前。这个女人是天父的新宝贝，他把她牵到那人跟前，就好像我当年是我爸爸的新宝贝。当年我们按照山东人的习俗，我先生来迎娶的时候，我妈就包了一些饺子啊，要给女婿吃啊。女婿吃完饺子，跟岳父岳母一起跟我一起跟岳父岳母行一鞠躬，然后才能够迎出去。你知道当年我爸跟我妈站在那儿，我跟我先生一鞠躬下去的时候，爸爸就说了两句话。爸爸说，女儿啊，你在家是爸爸的新宝贝，掌上明珠啊，任性刁蛮啊，爸爸全都忍了。你在父家可是爸爸的心上明珠啊，嫁到父家，爸爸要你千万不能再任性了。做小姐跟做人家的媳妇是不一样的，你在夫家所有的表现都代表夫家父母对你所有的教养。爸爸说完了，老泪纵横啊，然后就对志雄说，这是我最爱的女儿交给你，你一定要好好的对待她。就这么两句话的交代，到今年35年了，我没有忘，我越老记得越清楚。当年爸爸就是要我在夫家好好的做媳妇，好好的做嫂子，伺候公公， 带好两个小叔，长嫂如母啊。爸爸说，你在夫家所有的表现，不要让人家说你爸妈没把你教养好。这一幕的景，我当年啊紧张的也记不得，也不明白，到今天我才知道，爸爸心目中女儿的地位有多大。我有一个儿子，一个女儿。儿子33岁，女儿30岁。儿子2年前结婚，你没看刘志雄乐的笑的呀？那个娶了媳妇，居然有个傻女孩愿意嫁给我们家儿子，他可高兴了。你去看所有的照片，都笑的。你去看人家的爸爸妈妈，妈妈从典礼开始到最后，眼睛上的眼泪没掉，没停过。还剩一个女儿没出嫁，什么时候女儿带个男朋友进家门？从大学的时候，刘志雄就像遇见了那个来夺他女儿的那个敌人一样。小子，你干啥的？到现在都跟女儿说，女儿啊，能不嫁就别嫁吧，没人会像爹这么疼你的。所以我们教会那些弟兄姐妹跟我们很好很熟的都在等，都说刘志雄啊，你哪天嫁女儿的时候，我们得把那个纸巾啊成盒子给你放在旁边让你哭。这么多年在教会里面看到好多的人嫁女儿啊，那每一个爸爸，有一次有一个爸爸，美国人的习俗，他们洋人的习俗，就结婚的时候会跳舞，第一支舞是爸爸跟女儿跳。当那个女儿跟爸爸一起起舞的时候，跳了两步，爸爸站在那里，那个眼泪哗哗哗哗的跳不下去。因为每一个爸爸都知道他女儿要受什么苦，因为每一个爸爸嫁女儿的时候，他都够老了，老到他可以体会他的妻子为他受了什么苦。所以我不是有一句名言告诉过你们吗？这男人要懂得疼老婆，起码都得过了40、50，要到他中年以后。所以我们可得争点气啊，留住那口气，保住那条命啊，不然等他懂得疼你的时候，你都已经气死了，那才划不来呢。所以你看，当初天父就是这样子啊，天父多爱那个夏娃，把他造得那么美好啊，然后告诉夏娃他为什么被造，他的使命是什么，把他牵到那个男人的跟前，然后要夏娃一生一世去帮助这个男人建立家室，直到千代。亲爱的姊妹，你没嫁以前，神让你选择。我女儿有一次跟我讲说，妈，你可不能逼我嫁。我说你放心，这个时代妈妈绝对开明，妈妈绝对不会逼你嫁，神也不会逼你嫁，你自己是在自由意志里面的选择，要不要去承受承接这样子大的使命。只有那些天天看那个连续剧啊言情小说的傻女孩，才会被魔鬼毒素毒到昏头了，以为说从此嫁给我心爱的男人，就从此王子与公主过着美满幸福快乐的日子。那不是神的话，那是神话故事，那是神话故事，那不是神的话。差别是天地之远。每一个结婚的人来到我们面前，我们都问他，你要自己去选择要不要进入这个婚姻里面，一生一世不论贫穷富足健康疾病，无怨无悔，不离不弃，为着神帮助这个男人，直到你见神的面。所以亲爱的姐妹们，爱从哪里来？ 你知不知道这个弟兄要全部从你身上吸取那个爱的满足啊？家是爱之窝，每一个人爱的巢都要填满，他才能够在这个无情的世界里面去打拼啊。男人的爱情是从女人来得的满足的，雅各书里面说愿我们的爱情使他们知足啊。所以他要从你这边得取爱，再生一个小萝卜头，我们人还生两个三个四个的，也要从你生命中去吸取爱。你这个只有付出，很多姊妹都说我只有付出，当然了，因为神命定的就是你要付出嘛，你要做娘，你要做妻子，你就是要付出啊，不然的话你就不是结婚，你只是嫁过去做花瓶啊，不一样的。那你要怎么付出？那可是你要有爱啊，你要有爱的满足啊。所以你一定要知道，没有见到你丈夫以前，没有见到你的男人以前，你是先见神，所以你的使命、你的爱的满足、你的意向是从神那边来的。这样子你才能够在流泪谷的里面有力量支撑。亲爱的姐妹啊，今天这个世代啊，真的跟以前不一样。以前的女人呢，每一个家都是女人建立起来的，对不对？我们家姐妹四个，我爸爸不但是山东人，我爸爸还是军人，你就知道那个脾气是到什么地步了。我们家四个孩子，除了我，因为从小会读书，哎，那我爸爸也觉得我长得可爱，然后又会撒娇，所以我爸爸最宠我，只有我敢跟他讲话。我妹妹跟我两个弟弟见了我爸都跟见了猫见了老鼠一样，在我都跟老鼠见了猫一样，都像老鼠见了猫一样，不敢跟我爸爸讲话的。那我爸爸骂起人来哦，那真的是非常有气势的。所以在我的成长里面，我爸爸非常非常爱我妈，我这个做女儿的可以见证，我爸爸可以为了我妈连事业都放弃。事业是男人最重要的，就好像爱情是女人最重要的，他可以爱我妈爱到为我妈连事业都放弃。但是我爸爸一生奉行爱在心里口难开，嘴里没有一句称赞感谢的话。对我们孩子也是一样，我妹妹更糟糕，我妹妹很会读书啊，常常都考100分啊，每次我爸爸都说考100分有什么了不起啊，全天下考100分的人多得很呢。然后他背地里就会跟他讲说，俺家闺女儿真不简单，都考100分。因为什么？他说怎么可以当众夸奖小孩，那让他骄傲怎么得了。所以我妹妹到很大时候才知道，哦，原来考100分是很了不起的事儿。她要到很大的时候才知道。所以我爸爸一生奉行爱在心里口难开。那我这一辈子，我到我妈过世的时候，我回想我妈一生，我妈真的在我们家里是用她的眼泪跟忍耐成全了这个家。我妈妈非常有智慧，小的时候我爸爸打我们，我爸爸骂我们，什么时候我妈妈都是替我爸爸说好话，从来在我妈口中没有说我爸爸一句不好的话，都告诉我们女儿儿女们爸爸有多伟大，爸爸有多好，爸爸对这个家的付出有多大，所有的委屈他都自己一起承担。所以让我们从小对爸爸有个敬仰，有个敬畏。我真的很感激我妈妈，可是看着我爸爸对我妈那个时候，等我长大赚钱的时候，我跟我妈讲说别受他的气了，来过来跟我，我都不知道我那时候愚昧到什么地步，我都不知道。现在我才知道，我才知道说不是替我妈打抱不平，乃是真的珍贵我妈那一份为家里面的付出。多少的时候，我妈妈、我祖母、我曾祖母， 以前的女人哪一个人建立家室，不是因着有个意象，贞洁牌坊的意象，不是有一个文化礼教的束缚，让她能够忍耐到底，用眼泪跟忍耐成全建造了这个家。今天的女人不干了，哪什么礼教，什么时代了，哪什么文化，去听那些。今天女人不干了，所以你会发觉是女人拆毁了家。男人在这个时代没多大改变，女人改变的比较多。男人照样被女人骗，古代怎么被女人骗，现代也照样被女人骗。以前三心二意，现在也是三心二意，拈花惹草。我看一点都没变，其实现在的男人还变得比较好。我爸爸小的时候是都在外面，很少回家的。现在的男人，尤其在我们那边美国，很多男人是帮忙做家事的，会懂得学着怎么疼太太的，以前根本没有啊。所以你看，以前的女人一个道德文化就可以把她成为一个动力，让她那样子忍耐支持去撑这个家。今天的女人没有了这个以后，没支撑物了，没力量了，她撑不下去了。今天的女人要撑起一个家，真的只有在主里面领受主的托付跟使命，能够领受神的爱，说神啊，你爱我爱到这个地步，你把我造得这么美好，你就要把我放在这个家里面去建立家室。这个事业，这个职责是没有任何女人可以代替，没有任何别的东西可以代替的。所以我常常跟姊妹讲，你如果不把家建立好，很多的姊妹需要你，很多的孩子需要你，但是那些孩子跟姊妹别人都可以代替，别的同工都可以代替，但是你家里面的老公需要你，跟你儿女需要你，却是没有任何一个女人可以代替的。所以你绝对不可以因为服侍逃脱逃避。当然了，在家里面真的非常辛苦啊，真的非常辛苦，在家里面从早到晚做那么多的事，你又得不了奖金，你又得不了夸赞。我以前做事，哇，一做得好，老板也称赞，对不对？穿得漂漂亮亮的，每天去上班，人家王小姐长，王小姐短的，对不对？哇，多气派啊，看起来又年轻又有活力。你在家喂孩子养孩子，孩子小的时候，你什么漂亮衣服都穿不上身，对不对？你能换口饭吃，能吃上一口饭就不错了，你每天晚上能洗把脸睡觉就不错了。那什么东西能够让你支撑得下去，在没有奖赏，在没有掌声，在没有一些赞赏当中，你能撑得下去的？老公不会了解的，年轻的时候没有一个老公懂得疼惜老婆的，也没有一个老公懂得肯定老婆的价值的。所以我们那边有些弟兄说，我老婆在家干嘛了？我从早上出去到我回来，看她啥也没干呢。对呀，是啊，那个衣服洗完了放回去，对，从出来到回去这个过程你都没看到吗？那个厨子里面的碗锅爬盆，对不对？出来了怎么放回进去，你回家都没看到啊。你什么事你都觉得都没事。我就跟那个姊妹讲，我说这样子嘛，你就放手好了，跟他请两天假回娘家看看爸爸妈妈，他就知道你做了些什么了。所以那些弟兄啊，哇，那些姐妹，有的时候我们有一些特别的事情或什么，晚一点回去，他一个电话一个打电话来，哎呀，不得了啦，孩子的尿布你放在哪儿啊？孩子现在要喝的东西在哪儿啊？那不是告诉你放那儿吗？哎，我没找到啊。我的衣服，我明天要开会要穿的在哪儿啊？什么都不知道，一天到晚就会掉。老婆，老婆，老婆，然后再加上两个小萝卜头叫妈。每天就有人勾你的魂啊，就叫啊叫啊叫，一进门就叫个不停啊。然后老公爱的语言很有意思啊，大部分老公爱的语言呢就是陪伴， 精心的时刻。我告诉你们个小秘密啊，我们家老公到现在结婚这么多年了，他下班回到家我一定要在家，到现在啊，以前是了，哇，胆敢我回家了你做老婆的不在家，哇，回家你就没好脸色看，现在声量越来越大，生意越来越好了，哎，现在知道我出去有事儿，你知道有的时候出去有服侍难免一会儿赶不回来嘛，那我都尽量在他回家之前赶回来，那他下班时间有时候不准呢、啊、对不对，才抓不到那个，哎，最好玩的就是，哇，他这个我这前脚进门他后脚进来，我就觉得赚了男人最需要的就是陪伴，他需要精心时刻，所以他在家就要看到你在家，你可以在厨房在哪里都没关系，但是他一叫的时候你就得应声，你就得做那个答应，对不对？有一个电视剧上有一个答应，哎，他就是这样。所以我有一次我们的一个姊妹啊，嫁给那个从北京嫁到我们那儿，她老公做得非常优秀，在华尔街哈佛大学毕业的，把她从北京娶回来，哇，她做小姐的时候她说，我所有的东西都没做过，所有事儿都是我妈做的，我连内衣里面穿衣服都没有自己洗过，都是妈妈洗的，一下子嫁过去连生两个儿子，所以她常常逃到我家说，王姐你救救我的命吧，这三个男人天天的叫我她说我好想钻个地洞啊，哎呀，他们从早上我还没醒就开始叫啊，叫到晚上他们都睡了我才稍微安静一下，我已经累死了。那我就跟他讲，我说姊妹啊，你想想看，全世界有三个男人离开你一分钟都活不下去了，你多伟大呀，你知不知道多少女人羡慕你啊，你从另外一个角度看，想一想，你就能够过得下去了嘛，对不对？你知道他妈他生完第一个的时候，他妈去给他坐月子，妈心疼的。我们那里常有妈跟爹去看了儿女受那个苦啊，尤其看女儿受那苦。有一个姊妹，她爸是将军啊，三个哥哥，家里面所有的事从来不做的，大扫除、油漆全没他的事啊。一到了美国，他先生过敏，对油漆也过敏，对草也过敏，所以油漆也是他的事儿，剪草也是他的事儿。你知道他爸爸妈妈第一次到美国去看他的时候，爸爸一个晚上没睡，第二天眼睛都红了，看女儿受这种苦啊，我们在那儿真是。所以那个妈妈去替女儿坐月子的时候，走的时候啊，抓着我的手啊，王姐啊，我真的拜托拜托你了，我这女儿可是什么都不会啊，现在要养个娃啊，怎么养啊，她拜托拜托你好好照顾她。我跟她讲说，伯母你放心，所有在美国的女人呢，能够留下来的都有几把刷子，你放心，都活得了，经验过了，有神的恩典，个个都强壮得不得了。我说你下次来看他，你刮目相看。我说过不了的那都回家了，那你就等着接你女儿好了。所以你想想看，这个家的建立你怎么去支撑，你如果没有一个动力，你怎么一直付出去建立？所以中国人说的好啊，好啊，要熬成婆啊！你那个日子是要在你建立家室，二人合为一体的时候，你慢慢慢慢在其中，然后男人就越老就越知道，哇，这个老婆啊，这么不离不弃，这么守着他，这么帮着他，有一天他忽然警醒的时候，他才会懂得疼惜你，你那时候才有福享。但是在这没有之前呢，你要有动力撑下去，经过流泪谷才能到牛奶与蜜宽广丰富之地。我常常跟姊妹挑战呢、啊，我说你看我当年结婚的七年地狱般的日子啊，他不是不爱我啊， 他非常爱我，不然我不会嫁给他。他那么爱我，可是我没有感受他的到他的爱的时候，我又没有在主里面好好的顺着主的话去学怎么做妻子，怎么做做母亲，我就觉得我了不起了，我什么都比你好，我就看不起你，我就觉得我要抬举你，我要建造你，就像妈一样管着他。那我是太太不是妈呀，他又没娶个妈回来，对不对？那当然就搞不定嘛。那时候又想自杀，又想离婚。你说我要那时候离了婚，我要那时候自了杀，我多亏呀。你看看志雄现在对我好到多少人羡慕啊。所以他每次都很为我打抱不平，因为每一个人都跟我讲说，哎呀王姐你真好命，儿子女儿也好，老公也好，什么都好，你都从来没吃过苦，你哪知道我们这些苦命人的痛苦啊。你看看刘哥对你多好啊。每次志雄听了这个话以后，他就说，哎呀你真够委屈的，人家都不知道你那个时候流泪啊，那时候那个痛苦啊，人家都没看见，因为人家看到我现在都很好嘛。那你们想想看，我要那时候就死了，那我多亏呀，人要有后福啊，对不对？年轻时候的福不算福啊，要有后福啊。所以在那个时候你要撑得下去啊，现在就是太多人太早放弃。我常常告诉年轻的姊妹，我以我的见证告诉你们，不要太早放弃呀，不要太早放弃啊。你坚持下去，有人替你做主啊！我们还有主耶稣基督，我们还有神替我们做主，只是你忘了你的主是谁呀？你以为你的主是他呀？那你不是苦了吗？你要知道你的主是谁呀？然后那个主一定会为你伸冤，一定会为你做主的。但是你要听主的话，你要以他为你的主才可能的。所以这个观念非常非常的重要。就是你要以神为你的神，你要以主为你的主，你要知道你一生的幸福、满足、快乐、生命，所有的一切都是从主那边来的。然后你活着是为主而活，所以主给你有一个使命，有一个托付，你要去完成神给你的使命跟托付，就很清楚啦，对不对？婚姻再好再坏，一生一世，我们跟主的关系永永远远。而且很有意思哦，当你顺服的时候，你就会发觉到几点？四点半。好，你要知道说，当你顺服下来的时候，你知道自己要做的时候，你就会把你所有的精力体力去用智慧，靠着神的恩典去把它做好。当你一直不顺服的时候，你就一直跟他拗啊，一直要改他的时候，你就会发觉越拧啊，就越牵扯不清啊，你就会发觉你就越落在那个网络里面，就跳不出来了，家就变成地狱一样了。所以你要跳出来，你要知道你的身份，你要知道你为什么做妻子，为什么做儿女。这个时候你会发觉你真的就可以无怨无悔，因为你不是为这个男人做的，你是为神做的。天底下所有的男人，他再好，再有本事，再厉害，再能干，他都不值得你把你一生给他。只有那些傻女孩啊，男孩子讲两句话就把自己就献给他了，你不找死。还有些傻女孩跟我讲说，哎呦我好喜欢这男孩，好有性格，好酷啊，那个